想一想，我们生活这个世界，为什么？人这一生活在这个世间，是为财富活着的吗？是为权力、为名利活着吗？这是值得我们去反省。佛法给我们指示，可以说是最正确的目标方向。也正是佛常说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最可贵的就是闻佛法，闻佛法最可贵的就是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永远不再迷惑，永远不再轮回了，那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啊！可以说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在六道里面过着苦日子，没法子处理呀！这一生这个机缘呢成熟，我们毕竟是遇到了。这也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惠于众生，真舍利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不是假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看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再有人问呢，我们能不能办得到呢？说老实话，就怕你不相信。你要相信，没有一个人办不到。这个周广大居士念了三天佛，西方三圣来接引他往生，这是事实啊。这个就像基督教里面讲见证嘛，是亲眼看到的。你要是不相信的话，那就没救了。人家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教，没有听过经，临终的前三天才知道佛法，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他听了就相信，马上就念，就求生净土，三天就把阿弥陀佛、观音实质都念来了，不可思议。他能做得到，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做不到啊！你们的善根福德因缘比他超过太多太多了。如果你们还做不到，那就是此地经上所讲的，你们犹豫不决，习以懈怠，那就没话说了。所以一定要觉悟，一定要把这个机会呀、牢牢的抓住。经上所讲的，这都是作恶之人，这个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自以为是。对父母的教诲不能够顺从啊，违逆反逆啊，这个违就是违背啊， 逆是暴逆，这个性情啊暴躁啊，背叛父母啊，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不孝啊。父母有这样的儿子，实在讲冤家冤怎么会啊，这样的儿子是报冤而来的啊，所以说是不如无子啊，冤家聚会啊，这种情形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得很多。啊，你所看到的，这叫果报啊！啊，看到这些果报，心里要觉悟啊！我们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不与任何人结怨，为什么呢？你要跟别人结下冤仇，将来就是这个果报啊！他来报复的时候，他投身到你家里来，做你的儿子，做你孙子来报复，这个东西你摆都摆不到的，没有法子避免的啊，冤冤相报啊，非常的可怕啊！如果我们遇到这些事情了，这经常念的，我们心里有数。遇到这个事情，冤家聚头吗？啊，应该如何处置呢？逆来顺受，把这个结给他解开。啊，他怎么样无理啊，横蛮对待我？我们忍受啊，晓得什么呢？我们过去啊就是那个样子对待他的，他今天来报复我啊，我今天如果不愿意接受再报复他，这个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个要知道啊。啊，见到果想到因啊，见到因想到后来有果报啊，人生在这个世间很短暂的，几十年一刹那就过去了啊，有什么过不去的啊，念念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有什么过不去的啊，心经里面天天教给你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要认真呐！啊，凡事得过且过，啊，多让别人一点，我们留一点时间好好的念佛，啊，这个就对了。啊，我们的目标不与任何人争胜负，啊，目标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们要这个世间。我们不要，这就没有真的了嘛！啊，你要名名给你，你要利利也给你，啊，我要的是阿弥陀佛，你不要吗？哎，你不要阿弥陀佛，我们要阿弥陀佛，啊，所以只要身天天礼拜阿弥陀佛，口常念阿弥陀佛，心里面专想阿弥陀佛。那你就决定往生了啊，往生西方不难了啊，所以真正不幸的，我们也遇到这些事情，要知道如何来处理啊，也得要把冤家了把它化成道友啊，啊，这就对了，啊，这是你还度了他，啊，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中国人讲这个孝顺，啊，都用这个 圣王啊来做代表。圣王当年那个家庭，儿子好啊，父母不好啊，啊，他的母亲死得早，父亲娶了个继母，这个继母生了一个儿子，继母就恨他，那么父亲呢，听从继母的话，处心积虑想把他害死啊，想把他除掉。啊，你看这个传记里头多少次啊做的这个陷阱啊，置他于死地啊，可是他呢对父母啊，对他继母生的那个弟弟一丝毫怨恨的心都没有啊，他是常常反省，总觉得自己有过失，自己做的不对，为什么他们不欢喜啊？每一天自己改过啊，这样啊，经年累月了，把他那个继母感动了，最后是一家和睦啊，感动了，孝感天地啊，把这个冤家对头啊，化成了和睦恩爱，所以这是大孝啊，啊，那是尧王。听说这桩事情啊，他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把他这个他的父母之为人，这个相当邻里都不耻，都瞧不起啊，他能把他感化啊，所以尧王听到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皇位啊请他来继承啊，这个有道理，他能够感化这样的恶人，他要做一个国家领袖，一定是好领袖，啊，一定能够感化全国的老百姓。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选贤与能呐，真正是选的贤人呐。啊，实在讲，唯独圣贤才会选择圣贤，人家有眼光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要学习的。那么底下这些恶行都不难懂，负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游散，但求是美，如何抵图啊，不识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这个是一小段。对于父母的恩德，没有报偿啊，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啊，所以父母之恩德在世间讲第一大。佛法的修学最重视孝道啊，因为佛法是佛陀的教育， 教育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不能够孝顺父母，决定就不会尊师重道。那么换句话说，你在佛门里面不可能学到佛法，你什么都学不到。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学佛呢？用孝敬啊，晚敬。印光大师他老人家说过啊，他说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所以一个老师教很多学生，同样的教学，学生所得的东西不一样。给诸位说，绝对不是学生呢，这个智商不一样，不是的，是学生对老师的敬重不一样。为什么呢？他敬重老师啊，老师所讲的话他能够依教奉行，他真做了，这才真正得到利益了。对老师没看在眼里面，虽然他讲的听懂了，听懂他不能照做，那么他所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是常识，他会说，说得天花乱坠，对于他自己的德行修养丝毫不相干啊。所以一个尊重老师的这种人学这个，跟这个老师学，尤其是学道啊，他确实变化气质，超凡入神啊。不尊重老师的，那很有聪明智慧的，听老师的都能把他听住记得，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佛学家，会成为佛学博士啊。可是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啊，还是照样要走三恶道的啊，这个没有法子的，不能依教奉行。啊，所以这一类的人愚痴啊，这贪嗔痴愚痴啊，不晓得父母之恩啊，也不晓得老师的恩德啊，违背礼义，礼是礼节，义是道义啊。于是这些人放大游乐散漫，不务正业啊，但酒是美，这就是好酒啊，讲求饮食啊，这个美是讲的美食啊，他天天追求这些。娱乐过度了，罗户地图，这个罗户啊，就是无知。我们常讲的跋扈啊，狂妄自大。那么这些是在讲呢？都是从自卑感反映出来的。佛法里面讲慢，这个傲慢里面有一种叫悲慢啊，自己不如人还要显出一副傲慢的态度，还要瞧不起人啊。台湾现在是社会富裕啊，看不到乞丐了。我们从前小时候， 在大陆上常常看到乞丐，这个乞丐呀、看到那个有钱的人从他旁边走过，他没瞧得起他，他喊一声，这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有这个臭铜钱而已。这个就显示他的悲慢啊，从自卑感里面生出来的傲慢啊，这个傲慢浅的，这是瞧不起人的啊，包括是有德行、有学问、有智慧的人啊，他没看在眼里的。如果更重的，从这个傲慢就变成了非常残忍的毒害。这种现象自古以来中外皆有，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教我们要学谦虚，你看这个易经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吉都有凶，吉凶参半了，唯独一卦了，纯吉没有凶，谦卦，谦虚，六爻皆吉，没有一爻是凶相，通通是吉利之相，谦，人一定要学谦虚。底图啊，就是不听话啊，故意跟你冲突啊，你要叫他做事情，他一定说反着你的意思去做，决定不顺从啊，确实有这样的人。所以是愚痴狂妄抵触啊，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通达人情，不明世故啊。换一句话说，他在社会办事常常碰壁，得不到别人真正的帮助，你劝到他，他听不进去，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物，不能有念。这个四句就是这个人，不顾家庭生活。父母眷属灯火有无啊，他不管了，他从来不想这些家人生活能不能过得去，一个家庭的成员必须要念在心里，如果有缺乏，总得尽心尽力啊去帮助他们。这是道义，不 不但是家人，连亲属、朋友都要念及的啊，何况是亲故？这些事情，我们要是静静的观察，我们学佛的同学当中，当然这个数目不多，有少数的犯了这个毛病，对于父母不孝顺啊，对于自己的亲故没有照顾之心，但是他对三宝很恭敬，对师父很恭敬，那个供养是一点都不缺的啊，三宝里面出钱出力，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是听说吧，这佛门里的利益很大，一本万利呀。佛门常说嘛，舍一得万报，大概这个生意可以做。他到佛门来做投机生意的，这是错误啊！注意要知道，这是事实。一个不孝顺父母的钱，这个金钱拿来供养三宝，三宝不接受的。供养三宝什么财？净财啊！投机取巧赚来的钱拿来供养三宝，多做一点善事，就像我刚才讲这个朱金洲讲的这个故事一样啊，他就贪赃枉法，把这个钱拿来在三宝里面修福，最后还是要堕地狱，没有用处的。所以说，不为父母之恩，为是私啊！他不想父母之恩呐、啊，存是心里面呢念着，存念呢，不念私有之意。下面的经文说：意念深口，成无一善。这一句话是讲身与意三业都不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这就是不信因果。佛菩萨对于我们最大的贡献就是经典啊！佛当年在世，佛亲口给我们说法，佛不在世了，遗教就是现在我们读诵的经典啊！经典给我们真实的利益不相信善恶果报啊，这个生死善恶就是善恶果报啊，善习善因的三善道的果报，恶因一定要得三恶道的苦果啊，遇害真人。斗乱身众，这个两句是造忤逆的罪业。此地所讲的真人，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真正有道德之人。 在佛法里面讲佛菩萨罗汉，这些是真正的慈悲教化一方的，劝人为善的。他为什么害他呢？因为他自己作恶作太多了，听到你讲这个善，处处都好像在骂他，他对你恨透了，非除掉你不可。像这个清朝，各位看看这个经典前面序文跟后头的跋文，你会看到啊，清朝在这个康熙乾隆的时候，宫廷里面念无量寿经，到慈禧太后的时候，他把这个念经废除掉了。为什么呢？慈禧太后这个人自私自利，非常跋扈，大概听到这个经文的句句都说他的坏话，每一句经文都是他的毛病，不准念了，耳不听为净，他不听这些话。斗乱深重啊，叫破和合身。这个人呢、愚痴蒙昧呀、还自为智慧，还自己以为聪明。这个幕后这两句在现代这个社会我们见到，所谓破除迷信。再看底下这一段，说不知生从所来，死所去向。实在讲，这是人生第一桩要紧的事情。我们生从哪来的？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个重要啊！把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呀、忽略掉了，这才叫真正的愚痴啊！真正的迷惑颠倒，不仁不顺呢，希望长生啊，他还希望长寿啊，心不仁，所做一切事业不顺天地，不顺道德。私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以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佛菩萨很慈悲，佛菩萨的慈悲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的。有些人认为自己作恶太多了，你叫他学佛他不要学，他说佛菩萨不收我，我做的恶太多了，佛菩萨怎么会要我？不敢入佛门，甚至是见到寺庙他回避，他怕看到。实在讲，这些人有救啊，他还有良心啊。可惜啊，他迷惑颠倒。这些人能回头？他自己知道他做了很多罪业。为大人，为圣贤，这个人的确是有救的。所以我们遇到这种人呢，要认真劝导他，告诉他，佛菩萨心地清净， 心地平等，不会想着你的旧物，只要你回头就好，回头是岸呐。那么对于这个无嗔无痴，他根本就不在乎的，这个人没救了啊，见到佛菩萨也不怕啊，卧室坐尽啊，善思听不进去，善言听不进去，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一禅体。那没法子，佛实实在在无法帮助于他。所以这个佛法对他来讲呢，他得不到利益啊。原因在哪里？是他自己啊心中闭塞，意不开解，这是愚痴啊。前面讲贪嗔，这是愚痴啊。一个人在世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交友。我们古人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所以往来的这些朋友啊，往往的确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他能够多交几个好的朋友，慢慢他就开解了，茅塞就开了，就茅塞顿开呀，这人就有救了。如果交的朋友是恶友，所以是酒肉之交啊，那这个麻烦就大了。交不到好朋友啊！这一点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要交几个好朋友，同参道友啊！你没有几个好朋友，你这一生的道业很难成就。道友至少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个星期做不到，每半个月一个月有一次聚会啊。聚会呢切磋琢磨啊，讨论我这一个礼拜我的见解啊，我对于佛法事法我的看法想法啊，做法，大家在一块交换经验，交换心得，这个叫友啊。当然最理想的是一个礼拜聚会一次，我们的道业才能成就啊！特别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我们同参道友啊有七个人，我们每一个星期聚会一次，研究经论，十年如一日。没有中断，所以才会有一点成就啊。我们聚会呢就是复讲老师所讲的经啊，李老师所讲的经 我们推选一个人来重复讲一遍，讲完之后我们六个人提出意见来讨论，做深入的探讨。我们做这个，因为我们在那目的都是学讲经嘛。没有这些同学在一块这样互相切磋琢磨，学不出来的。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同参道友的聚会呀，增长道业非常重要。你有老师没有朋友不能成就，有朋友没有老师也不能成就。老师指方向给你，给你解决疑难了。同学在一块互相切磋琢磨，好像旅行一样的结伴的，在路途当中互相的辅助，成就思与有，决定不能离开。后面这几句我们把它念掉，说大命将终啊，悔惧交织。这是到临死的时候，临死的时候，这个恶业现前，果报也现前了。这个时候害怕、后悔来不及了，不欲修善，临终难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啊？这是佛在此地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要想不遭这个难，不受这个苦报，那就应该预先要修善。在我们没有闻佛法之前，我们不晓得我们所造的恶业很多，现在我们知道了，明白了，要彻底回头断恶修善不要再造轮回业了，这才是一个真正聪明人真正觉悟之人。诸佛菩萨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纵然习气很重，佛菩萨会帮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那么经文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这一段呢还没有完后面还有五行还有五六行我们今天时间到了下一次再跟诸位细说底下这一段下面讲果报。